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参加主的教会，领受上帝圣言的光照。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唯愿我们众弟兄姊妹不断在主的圣言恩言中能够得到滋润能够得到成全。今天我们仍然有教理问答和主日的讲道。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51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那些使某些罪加重比其他罪更可憎的情节是什么？答：罪的加重情节与犯罪性质有关的，直接违反律法的明确内容，违背多条诫命，本身包含诸多罪，不仅心中图谋，还在言语行为上绊倒他人，并且不予补偿，不顾蒙恩之道，敛蓄审判自然之光，良心责备，公开或私下的劝诫，教会的劝惩，国家的审判，蓄意、故意、任意、无耻、自夸、恶意、屡次、顽固的违背我们的祷告、决心、允诺、许愿、立约，与上帝或他人的约定，在悔改之后固态复萌，仍然是欢喜作恶，继续犯罪。弟兄姊妹，圣经启示和改革宗神学的伟大之处，就是严肃的、严格的、严谨的，甚至字字句句的对付我们自身的什么罪的。越是深刻的对付我们的罪，我们越是感恩，我们越是求靠主，越是圣洁，也越是得蒙上帝的什么祝福。所以我们一生一世的注意力，我们一生一世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生命中仍然参与的什么罪。所以我们所需要对付的，首先不是国家，不是政党，不是家庭，不是教会，不是任何人，我们首先对付的，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我是攻克什么己身，叫身负我。所以这儿我们就看到先圣先贤的概括多么精准，说直接违反律法的明确内容，这叫明知什么故犯不光是违背一条，违背多条诫命，本身包含诸多罪，比如说拐卖人口的，那要判处什么死刑，因为拐卖人口你涉及到对他的人身的侵犯，对他的名誉的侵犯，对他的财产的侵犯对他的各个整个的侵害到他的权人，所以在上帝面前没有别的话，一概处以什么死刑这就是因为包含诸多罪甚至比如说抢劫罪，抢劫罪你不光是侵犯了别人的财产，你也侵犯了别人的人身什么自由，所以偷窃罪一般不会判处死刑，但是抢劫罪呢有可能判处什么死刑。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研究圣经的话，你会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律师的所以就看到为什么犹太人中间做律师的就特别多，做精通法学的会做生意的会做医生的，做教授的就特别多因为他们愿意一点一画的学习神的圣言我讲的说不仅心中图谋心中图谋这是心思念上的罪，还在言语行为上绊倒他人，并且不予什么补偿绊倒人的事情是难免的，但是绊倒人的人什么有祸了。而且圣经讲的，我们不仅要认罪悔改，该做出补偿的你要做出什么补偿，该说抱歉对不起，该请人家吃客吃饭，不是吃客吃饭，该请人请客吃饭道歉都是需要的。然后我们来看，不顾 蒙恩之道啊，就是读经祷告啊，怜悯，没有怜悯之心啊，审判啊，别人的审判，自然之光啊，是指我们啊，从大自然，甚至从小蚂蚁身上就能够学到教训。小蚂蚁就要好好劳动，那你为什么有劳动能力却不劳动呢？哎，从小蚂蚁身上我们看到自然之光，良心的责备，别人公开的私下的劝诫，教会的劝惩，国家的审判，然后讲到蓄意的啊，故意的。蓄意是指长期的怀着这样恶毒的什么意念啊，故意有的时候是临时的任意，有的时候他不在乎，他也许没有这个故意，但是他把别人杀了，他就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生命，任意无耻，没有羞耻之心，犯罪还夸口啊，明显是恶意，并且是屡次，而且是屡教什么不改，也就是顽固的违背我们在祷告时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允诺，我们的许愿立约与上帝或他人的什么约定。然后特别讲到在悔改之后我们有固态什么福门，仍然欢喜作恶，继续什么犯罪，甚至彼得讲的就更不好听，说狗吐出来的东西回头什么又吃，猪洗净了回头又到烂泥潭粪堆里又什么打滚。所以彼得为什么讲的这么难听呢？其实是圣洁的，是让我们心中对于罪，对于我们自己的罪，对于我们所反复犯的罪，生发一种深深的厌恶什么之情，让我们感到恶心，让我们感到什么呕吐啊，让我们对于罪要远之啊。所以神有他的美意的，感谢主。今天我们的教理问答就到这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9-12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由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联系，现在却蒙了联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检查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这弟兄姊妹，这段经文特别讲的就是基督徒的什么荣耀啊，讲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啊，讲到我们本来不是上帝的子民，现在却蒙了联系，成为至高上帝的什么子民啊，讲到我们今生今世，我们基督徒作为蒙恩的罪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肉体的私欲。所以我们蒙召啊，不光是要抵挡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更是要与残余的老我蠢蠢欲动的邪情私欲进神一生一世的惨烈的征战，最终要靠主什么得胜。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不是根据啊彼得前书这段经文一一讲解，我们是根据大家讲解这个主题，也就是啊主耶稣基督荣耀这个系列第7讲，主耶稣基督啊信徒的荣耀。和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什么荣耀呢？人人都在追求什么荣耀，所以我们光宗耀祖，甚至大国崛起啊，甚至美国人就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这些都是人国家民族自然的情怀。你不能说我就想把美国毁了，我就想把这个教会毁了，我就想把我的家庭毁了，那没有人这样喊口号的啊，这样喊口号是过街老鼠，人人什么喊打，也违背人性，违背人的基本需求的。所以弟兄姊妹，关键是我们不是争权夺利，关键是我们不是窃夺天工。这讲到我们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 show force。 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不是荣耀不是从我们什么而来；第二，荣耀也不是我们最终能够什么占有的。哎呀，我占有这个地位啊，我占有这些财富啊，我多么多么荣耀，不是。荣耀是从上帝而来，荣耀也是属于谁啊？上帝。但是当上帝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显明上帝的什么荣耀，并且我们发自内心的时时提醒我们，荣耀全名都是谁的？都是主的啊！我们今生今世不过是啊匆匆过客啊，就像昨天啊，我们的小妻子妹啊年长啊，需要啊照顾啊到远方去啊。我们也听到啊，我们在台湾的啊台新弟兄刚刚退休到台湾退休啊安济啊，现在一月份已经啊被主接手。那我们就感到人的一生一世真的是你们是客旅，是什么积聚的。所以我们能得到什么，能占有什么，能夸口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宣扬他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什么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啊这个话题这个主题中，我们会分享基督徒信仰的自欺性和真实性。那基督徒信仰怎么还会有自欺性呢？那我们就知道很多信徒或者是很多基督徒，甚至我们传道人有的时候也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你就看到在登山宝训耶稣最后讲的，将来我们不是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我什么不认识你。所以基督教信仰越是精纯的东西，不是这个信仰本身真理本身有自欺性，自欺性是指我们这些自以为有信仰的。当然我们与之相对的是真实性。说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主耶稣信徒的荣耀是什么呢？主耶稣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主耶稣把他的性情赐给我们，主耶稣把信徒移植到他身上啊，他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的什么枝子。然后讲到主耶稣基督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先知祭祀于什么君王，甚至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作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信徒的荣耀的时候啊，唯愿我们更多的思考，我们侍奉上帝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荣耀，我们为主受苦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荣耀，我们能够认识上帝传扬福音，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荣耀。唯愿我们常常在主的荣耀中，在主的大光中啊，能够检查，能够观看，能够评估我们所事所行的一切。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让我们得见你的荣耀，求你让我们能够珍惜你的荣耀，求你让我们彰显你的荣耀，求你让我们传扬你的荣耀。主，你在基督里把我们啊，真的是救我们脱离祸坑，脱离淤泥，使我们能够站立在磐石之上，不仅使我们得救，更是使我们能够得胜，也最终必要得荣耀。我们若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受死，也必要与他一同得荣耀。主， 求你把这样荣美的信息再次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卑微的仆人，使我们能够更深的得见你的荣耀在你自己的子民和教会身上。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传讲啊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啊这个系列，那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但你到底耶稣基督的位格是什么？他不光是完全的上帝，还是完全的什么人？到底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处于什么状态？他既有道成肉身施加生命的那种降卑，但他也有复活升天为教会掌管什么万有，所以他既有降卑也有升高。然后讲到耶稣基督的职分，他是我们的先知祭祀，他也是我们的什么大君王。同时我们想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惠，一般的福音派的信徒都讲，哎呀，我在基督里面因信什么诚意，因信诚意是入门的恩典。当我们因信诚意之后，我们更要分别什么为圣，和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成为圣洁啊，这就是改革宗和一般福音派的优胜之处。一般福音派进行强调，我信了，我诚意了，信耶稣什么升天堂就好了。那我们不光强调因信诚意，而且我们还要强调我们要因信行义，也就是分别什么为圣。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在这个系列中讲到主耶稣基督啊，不光是在新约圣经中啊，包括旧约圣经中啊，其实耶稣基督讲福音的时候，今天我们讲福音讲耶稣基督，我们从马太福音、约翰福音，或者我们从很多地方讲起，但是耶稣基督自己讲自己的时候，他从律法，他从先知书，他从诗篇的话什么讲起。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整个旧约圣经都是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律法把人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所以我们否定律法，我们否认旧约圣经，其实本身也否认了耶稣基督所讲的福音本身。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位格的荣耀、降卑的荣耀、受苦的荣耀、升高的荣耀、教会的荣耀，今天我们分享主耶稣基督信徒所有的荣耀。当我们讲到基督教信仰的自欺性与真实的时候，那要两个方面。第一，哎呀，我信耶稣了，我信基督了，我受洗了。第一个是你真信仰还是假信仰，真的还是假的？哎，是真的假的？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二个，哎呀，我是真信了，一点假都没有啊，那是真的。但是你信的是什么版本？可能是洪秀全的山寨版。那我们就知道洪秀全讲说天父、天兄、天王，这就是他的三位一体，天父、圣父、天兄，耶稣是他大哥，然后耶稣命他做天王，所以三位一体就是天父、天兄、天王，天王盖地虎，保他镇蛇妖，那都是迷奸信仰，利用基督教什么造反。啊，我们就看到也有的人讲，哎呀，我信耶稣了，啊，基督教核心的信仰就是三位一体。我说哪个三位一体啊？他说圣父、圣子、玛利亚。所以你要知道，他是真的信，他不会骗你，他也没有必要骗你嘛。但是真的信的，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最后讲，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讲，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啊，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那日 the last day the day 是指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人的时候，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什么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什么去吧。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自欺欺人到了什么时候啊？哪怕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他们仍然处在自欺的什么状态。 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基督最后长篇的讲论也警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什么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基督教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Watkin，他讲到圣经中的批判理论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在信仰问题上经常出现自欺欺人的现象，甚至他从神学和哲学的角度讲，人在堕落以后，人在理性和情感上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这个特别的能力是什么？自己欺骗自己。 The human capacity for self-deception in reason and in emotion。 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对于自己的信仰行为和动机进行自觉的深刻的省察，在我们最自以为最纯粹的动机中发现是否有伪善，是否有自我中心，是否有罪的成分。所以我们的退休会感谢弟兄姊妹踊跃报名，我们大概差不多140多人，我们感谢上帝。这是陈忠兴牧师70多岁老传道人，我就记得他有一次给我们传讲，他说弟兄姊妹，连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什么洁净的。哇，你不要说犯罪需要洁净，连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什么洁净。我们所谓的义行在上帝面前也不过是误会的什么义伤的。所以弟兄姊妹另外一个著名的叫奥德诺凡，他说当我们省察我们是否有自欺欺人的倾向的时候，他说福音呼召我们对自己当有的判断 The evangelical sermons to be judged 谁呀？论断谁判断谁呀？ To be judged of ourselves。 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这就是让我们自我什么省察的所以奥德诺凡就把福音的呼召其实是让我们对于自己有一个清楚的判断，而且基督徒灵命的成长要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判断能力的信徒 The self-judging believer。 那我们常常容易判断别人，我们容易论断什么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论断要分辨，但是对于我们自己而言不仅要分辨还要什么判断，要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言行，知道此时此刻我们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旧约圣经中新约圣经中历代之下15章就特别讲了第3节第4节，说以色列人不信真上帝，他们信不信上帝啊？信上帝，但不信真上帝。没有殉毁的祭司，按说以色列人最该有祭司了，亚伦的后裔嘛，没有殉毁的祭司，祭司不跟人教导，感谢上帝不管是崇明牧师、阿瑟牧师，靠着主的恩典，甚至我们教会里的众多长老，靠着主的恩典，都是注重一定的教导，当然要求神开我们的心窍。但是以色列人当时犯的错误是什么？祭司啊，就跟人举办一些仪式就跟现在很多灵异派跳大神一并赶鬼但是他不注重合乎圣经的什么教训，所以这样叫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什么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所以我们在面对个人、家庭、教会、社会、国家的困苦的时候，我们要认罪什么悔改。所以我们5月份我们的夏季退休会的主题就是悔改与谁复兴。每个人，我们教会包括美国全世界都要经过悔改而经历复兴。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真实的信心是以真知识为根基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也以真正的信靠为表现的虚假的信心包括历史性的信心耶稣基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神迹性的信心，因为看到神迹奇事，吃饼得饱，跟着耶稣跑然后有的人暂时信主了，高兴什么欢喜， 啊，这个地方不如愿，那个地方不如愿，身体没有一致啊，婚姻家庭遇到挑战，遇到失恋，就什么不信了啊，这叫暂时的信主。所以下个周末我在爱城华人教会有一个布道啊，文林姊妹就问我，我们是到底到哪里去？我说我只知道叫爱城华人教会，是爱荷华州的。他倒找到了，原来和建寿长老在那里待了若干年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有一个题目挑战王牧师，你分享你的信仰历程。所以我就简单和大家讲到说，从民间宗教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修印度教10年从印度教的信仰到灵异派的信仰。说今天很多灵异派讲医治了，说方言了医病了，赶鬼了这些方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是从中经过，从灵异派信仰到改革宗信仰，从改革宗信仰，我们怎么把我们清教徒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为规范的改革宗信仰，在今天的大华府地区，在今天的我们华人移民教会中，乃至在上帝带领我们的每一个地方，能够活出来，而不是一个刻舟求剑，而不是一个死邓童。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把他的圣灵赐给信徒。所以彼得就讲到，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这个地位的改变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有了主的什么灵。所以在约翰福音16章7节在说，然而我讲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弟兄姊妹，今天上帝为什么也兴起也容许灵异派教会呢虽然话说来很多，但是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改革宗的，我们保守派的对圣灵的注重远远什么不够的所以说提醒我们其实改革宗信仰，华菲德一句话，他说改革宗信仰的精义就是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从教会论转换到了什么圣灵论。过去你信主要重生，要经过神父施洗犯罪了要忏悔最终临死了还要请神父来行抹油礼，如果不行抹油礼，那你就下到炼狱之中所以在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中，从你的重生受洗到你中间的忏悔罪得赦免，一直到最后临死之前的浮游，那你离不开教会的，离不开神职人员为你举办什么仪式的。但是在不管是路德还是加尔文，我们更多的回到圣经，同时加尔文也特别强调圣灵与我们的心什么同正的所以说圣灵上帝使用教会，使用传道人，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灵，那我们都不过是无用的什么仆人的。所以这个圣灵论在基督教神学、基督教历史上非常的什么凸显。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圣灵是基督的灵，是父上帝赐给他的圣灵，在他身上是没有什么限量的，他把圣灵赐给所有的信徒，是圣灵住在他们的心中所以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时，他取了我们的性情，使我们的性情与他自身有位格性的联合。那我们怎么与他有位格性的联合呢？当他赐下圣灵时，他也使我们的位格与他有一个神秘的什么联合我们同有一灵，而如此他成为属我们的，我们成为属他的，这个 mystical union， 这个神秘的联合，在整个创造中是独一什么无二的这被称为最大的什么奥秘。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荣耀之一就在于基督把圣灵基督求父，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第二点，说主耶稣基督把他的性情赐给信徒，所以在圣经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个性反映我们的什么性情，而性情往往也反映我们的什么秉性或者是什么本性。那中国人常常讲江山易改，秉性什么难移，我们每个人的那种个性，那种特征，那种发自内在根深蒂固，不知不觉就什么显扬出来，甚至我们想撇开想离弃啊，都是斩不断什么理还乱的，那就是我们生来就具有的秉性性情个性。人与人之间最难办的对方的个性，对方的秉性，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都会成为什么新造的人。第一个，我们不再坚持我们的个性，我们不再坚持我们的秉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什么新造的人。上帝改变我们的性情，上帝改变我们的什么秉性，甚至我们在上帝在人面前都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所以基督把他的性情赐给信徒啊，这是指他完美的人性。当然这种赐予在不同人身上程度不同，但是所有基督徒在本质上都拥有基督那种完美的人性啊，因此基督被称为我们的第二个什么亚当。我们之所以成为新造的人，就是因为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的性情，这在圣经上称之为使我们与神的性情什么有份 participate the divine nature。 说弟兄姊妹，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成为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教会的纯洁美丽圣洁和荣耀也都在于信徒有基督的什么性情，这使得信徒与世人截然区分开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交往的时候，甚至当我们遇到一些合理的碰撞啊，遇到一些挣扎，遇到一些对话的时候，我能不能讲，哎，我是男的，所以女的你要听话啊，我是老的，姜是老的辣，所以小的你要听话啊，我是牧师，所以你要听话。所以我们会找出很多理由啊，我是不要命的，所以你更要听话。所以我们不能够基于我们的身份，虽然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性情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尊重，但是我是基督徒，我是在主里的人，我是心中有主的，我活着就是谁啊，基督的。所以让我们一切的不同啊，一切的相异，最终都归到在基督里。为什么新约圣经中总是讲 in Christ in Christ in Christ， 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仅我们个人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人与人之间共同的基督徒也成为成造在山上，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把信徒啊移植到他身上啊，这是主耶稣亲自宣告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啊。圣经甚至讲到啊，用夫妻联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使徒保罗再次特别的强调，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弟兄姊妹，基督不断地把他丰盛的恩典传递到教会啊，传基督是元首，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啊，我们都是身体的肢体，使教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完成自己的使命，使信徒能够尽自己当尽的本分。所以在教会中，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不能说啊，这个事情我做不到，我不做了，撂挑子不干了，不是的。这个事情啊，越是美好的事情，靠我们自己做到做不到啊，做不到。但是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是什么都能做，我愿意去做，我愿意寻求主，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尽我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 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把信徒啊移植到他身上，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就讲，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移到他爱子的国里啊。这就讲你原来不算子民的，现在算神的什么子民。那我们就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啊，甚至中美关系的紧张，导致大量的现在国际之间大量的什么移民。移民容易吗？离开乌克兰容易吗？甚至有中国大陆的走到美国，怎么走到美国的？要到东南亚，然后到什么南美洲啊，然后有的90岁的老太太徒步坐飞机坐汽车坐轮船，还要爬墙，最后走到哪里啊？要走到美国来。但是无论如何，人要为了来到美国不惜付上身家性命，但是上帝在基督里却把我们迁移到他爱子的什么国里。这是上帝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特权。亲爱的弟兄姊妹，第四点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把他的权柄啊赐给啊信徒。当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侍奉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权柄赐给信徒，说我可以，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什么释放。弟兄姊妹啊，前几天我还和一个香港的传道人，他从微信上给我说啊，他就说，我王牧师，我知道啊，清教徒时期了啊，加尔文了，伯克福了啊，老普林斯顿的神学家了啊，他们都是乐观的啊，后前排的啊，但是后来因为一战的出现，二战的出现，很多基督徒很多神学家就丧失了乐观的心态，丧失了得胜的什么心智，然后有一句话就出来了，整个世界就是一艘破船，随时都会什么沉底儿。所以我们最多能做的工作，我们传福音救灵魂，至于什么哈佛大学了，国会山了，白宫了，总统选举了，这些不要管，好莱坞，这些和我们都是属魔鬼的。不知不觉我们就把整个世界看成了神魔什么大战，在这个神魔大战的过程中，我们属上帝的子民是一败涂地，只能坐等什么升天啊！今天也包括在美国，很多人说，哎呀，美国不会美了，灯塔不亮了啊，山间之城要倒塌了啊！他们所说所行的一切好像上帝不存在。弟兄姊妹，上帝仍然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不说美国的江山万万年年，但是无论如何，上帝还是又真又活的谁啊？上帝。无论如何，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难道圣徒这样祷告？难道圣徒几千年祷告啊？难道主耶稣基督也在天上为我们代祷？难道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就是归于突然吗？断非什么如此。所以我们不是对美国有信心，不是对教会有信心，不是对我们自己有信心，但是我们相信 His kingdom is marching on， 他的国度仍在什么进展，他的国度仍在不断的什么降临。但是无论如何，就像我20年前在天津宣教，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啊，也是他现在是一个著名医院的院长啊，刘美啊，也开办教会，夫妻俩真的是很有高知，也很有金钱，很有学问，到现在也被上帝重用。但是我就讲20年前，他就站起来，哎，王牧师，你讲的是啊，中国了，美国了，世界了，更新啊，成全啊，盼望，你这是自由派的假先知的消息。我说谢谢你这样直接给我讲啊，我说我也不跟你争论了啊，你认为世界不可能进步？他说世界怎么会进步？那我说，我们信主了，我们认罪悔改了，我们自己有没有进步啊？我们做儿女的好好孝敬父母了啊，父母会不会得到更有安慰啊？我们做基督徒更好好的教育自己的子女， 甚至把我们的家庭打扫得更有卫生，甚至接待远人。难道从我们自己，从我们的夫妻关系，从我们孝敬父母，从我们子女教育，我们能不能使得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更好一点还是更坏一点呢？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什么盐，你们是世上的什么光，你们是山上的城，你们是灯台上的什么灯。所以启示录上讲得胜得胜得胜，有没有人喊口号？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失败，一定要失败，千千万万注意，一定要失败。这不用喊口号，失败还有喊口号吗？但是上帝总是讲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权柄做什么呢？难道让我们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吗？所以不要逃避我们在美国面对的问题，不要逃避教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逃避什么，不要逃避我们自身的什么问题。一切的问题千千万万，最终都聚焦在一句话，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人都是基督的使者啊！上帝给我们的基督里的呼召，就是启示录五章第十节讲的，要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所以从认知的角度来讲，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世界，这是先知的职分啊。从祭司的角度而言，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啊，为万民代祷，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啊，这是祭司啊。从君王的角度而言，人人都要听到还有什么行道，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能够做的做起，从我们眼前能够做的做起啊，这就是君王的职分。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默想主耶稣基督信徒的荣耀。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一点，要明确我们的地位。那中国人注重地位，那外国人也注重地位，所以地位问题是难免的。但是关键是我们怎么给我们 identification， 我们怎么到底给我们定位呢？那彼得里面讲到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什么子民啊，这些都是一个定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知道我们的地位，在基督里满足于我们的地位。很多人啊，因为不满足，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地位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没有得到别人的什么尊重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应当得到尊重，应当得到认可。但是关键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地位如何。第二个，要明确我们的呼召。说弟兄姊妹，我们蒙召不是说信耶稣升天堂的，我们不是说基督徒去世以后确实也是回到亚伯拉罕的怀抱啊，回到乐园里与主同在，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但是无论如何，圣经讲的非常清楚，我们是蒙召什么为圣徒的，上帝呼召我们是要分别什么为圣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二节，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唯要我们在个人的分别为圣上更多下一些功夫。我们要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也许我们不满足于美国的现状，也许不满足于中美的关系，甚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牧职，我们都有一些亏欠，都有一些缺陷啊，没有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更应当对自己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我要长进啊，我要胜过我的邪情私欲，我要胜过我的啊最难胜过的罪。第三个方面，明确我们的挑战。弟兄姊妹，我们作为蒙恩的罪人啊，要在基督里不断的什么得胜。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既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什么凶恶。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 上帝的恩典够我们什么用的。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第九节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小弟兄姊妹啊，不要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残余的罪，上帝给你越多的恩赐，上帝给你越大的呼召，上帝总会给你一根刺，免得你认为自己十全什么十美，免得你自高什么自大。所以上帝对待保罗就是这样，所以有一根刺扎在我肉体上啊，这根刺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啊，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保罗两次讲免得我过于自高。这个撒旦的差役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是借着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啊对保罗的攻击啊，也许是教会内部人家说保罗是假先知假使徒，其貌不扬，言语什么很重，或者是保罗自身有没有残余的罪呢？有的解经家也讲保罗有没有性的方面的诱惑呢？啊，各样的罪的诱惑和倾向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在本质上是存在的，在程度上是什么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对这根刺对撒旦的差异啊怎么解释，那保罗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什么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软弱，软弱不是说让我们放弃，不是让我们认命，不是让我们躺平，更不是让我们论堆。我们越是软弱越是接近主，越是求靠主，越是在基督的宝血中得到洁净，越是在大能的圣灵中不断地得到什么复兴。所以愿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愿主的圣灵更新我们，不断地点燃我们心中对于上帝对于真理对于弟兄姊妹的那种初爱啊，不忘初心啊，不忘初爱啊。关键是我们要回到基督里啊，知道上帝已经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啊，知道啊上帝啊已经啊把我们的性情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啊，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更知道基督把先知祭祀君王的权柄什么赐给我们。所以一切美善的恩赐都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无什么索取。他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缺乏资源，缺乏爱戴，缺乏机会，但是其实我自己包括我们每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最缺乏的是属灵的美德。主，我们常常看到各种各样的征战纷争斗殴，看到不管是中美关系啊，不管是台海关系啊，看到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啊，不管是苏联和乌克兰，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征战，但是我们就知道你们中间的征战是来自什么呢？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私欲吗？主，求你向我们施恩，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实行洁净的功夫，求主的灵再次的来充满。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